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敬拜。今天我们有三首敬拜诗歌，之后主要是我们在四方教会西北区的总监Steve Miko，他来给我们做上行之歌的系列的布道。那么，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歌唱赞美。第一首诗歌是《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哦，你配得， 赞美，黑了所有颂赞、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这就是放上生命，这就是自由感觉，这就是天亮敬拜，赞美你，赞美你，这就是放上生命，这就是这就是自由感觉，赞美你，赞美。我看见这墙被倒塌，巨人却被击退，惧怕却消散，当敬拜升起，巨人是与我肩并肩，他永远被高举，却抵挡的无痕要是敬拜。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唱第二首敬拜诗歌，对我真好， Been so good。
真好，我无法相信你 成为你朋友。为每个清晨，为你打开的每扇门，我曾以为心事，而我只想要感谢主。为每座大厦，你一步一步带领我，我曾以为心事，而我只想要感谢主。你所赐的赦免，你从未转头就离去，我曾以为心事，而我只想要感谢主。你所赐的救恩，为我付上所有代价，我曾以为心事，而我只想要感谢主。只想要感谢主，我只想要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主对我们真好。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这首我选的是《万王之王》。
为因言律法和限制，正道出自童真女，从无限荣耀宝座上降在无悔马槽里。赞美圣父与圣子，赞美圣灵三一神，荣耀真神至高处，赞美永归于万王之王。为彰显你国度降临，十三个人神和好，为赎回你所造万物，你甘愿承受施教。当你还在苦难之中，已看见前面喜乐，定义为要拯救我们，耶稣你舍出生命。
在我们唱完敬拜诗歌之后，教会的Davis 牧师他来给大家做了教会的事项报告。首先是十月份我们这一个主日有新人欢迎会，是在10:00到11:00，在二楼的厨房和聚会厅那个位置。那还有就是10月18号到20号的男子团契退休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尤其是弟兄们， 我们欢迎每一位弟兄如果有意来参加，请在网上去报名。如果你对这个报名费有顾虑，那请发电邮给我们教会的工作人员和牧师，这个钱永远不会是我们追求上的路上的挡路石，所以我们一定会和你有一个工作交通，然后也欢迎你能够不要考量，不会在这上面有过多的顾虑。那还有就是一些要准备的事呢，就是10月20号我们教会会组织一个多文化多族裔的庆祝会。这个庆祝会是从10:00到1:00，欢迎各个族裔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各个方面的朋友，各个文化的背景的朋友来参加，来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活动是10月20号的10:00到1:00。我们希望神的真理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的心里面播种，所以不论你是怎样的背景，欢迎你来，我们打开心门欢迎你。那最后是我们邀请的四方教会总会西北地区的总监 Steve Miko， 他来给我们做今天的布道。下面是他的布道。 Steve 牧师上台来之后问候大家，他说道：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这一年来多次来到Beaverton 四方教会来做布道，也是因为和你们的伯牧师在一起有工作的需要。那么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在我的自己的教会任职，我是在 Oregon Band 的教会里面任职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人去做过朝圣吗？或者是这种长途旅行跋涉的经验？2年前，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了 Utah 州的 Bryce Canyon， 就是 Bryce 大峡谷，也是为了纪念我的长子去世6周年。我希望有一个和神相遇的清晨。所以在我儿子的忌日的清早4:30左右，我就起来出了帐篷徒步行走。那么这就是我拍下的第一张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请看那是多么美丽的晨阳啊。当我迎着阳光走到 Sunrise Point 这一个景点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笛声。当时我非常感动，我看见那个吹笛的年轻人，我真想问，你是耶稣吗？我宁愿相信那一刻是神专门为我准备预备的。所以我那一刻那一天早晨，为了纪念我儿子的忌日，我遇见了神。我也相信神向我彰显了一些话语。正如尤金·彼得森，他在他的经典著作中用朝圣者的比喻来描述变得像耶稣的过程一样，这是一个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长期顺服的结果。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布道系列中这周是第3周了。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就是要学习怎样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与耶稣同行，怎样在我们朝圣上行的过程中得到这个宝贵的经验。 那么这个系列我们标题为是上行行程中的颂歌，上行之歌的学习。所以我们知道了希伯来人他们每年都有三次的去耶路撒冷朝拜敬拜的旅行。他们自己平时是生活在低谷低之地的地方，那么他们按照律法要求是前往上帝的所在的城耶路撒冷去朝拜敬拜。所以呢他们每年这三次旅行都会做一些诗歌来赞美。他们去耶路撒冷认为是耶路撒冷命名在他们心中会被命名为是全地的喜乐。这就是我们诗篇四十八篇所学习到的。而当他们前往耶路撒冷时做的很多诗歌， 这里面尤其是在诗篇120篇至134篇中大部分记载的都是这种上行之歌，在朝圣的过程中他们所做的诗歌或者他们要歌唱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我们明显的看到他们这种渴求，他们去耶路撒冷是为了寻求，他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想知道是这样的渴望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是处在旅途中，我们正在从死亡走向生命，从罪恶走向自由，从灰烬走向美丽。当我们旅行时，我们聆听、学习、歌唱，以记住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哪里。诗篇中的诗歌一共包括15首歌曲，这就是我所说的诗篇120篇到134篇，都是关于上行的路上所歌唱的诗歌。当我们走向上帝面前，当我们走向上帝的家的时候，他们将帮助我们制定出从这里到那里以及在行走的中间中任何地方的这个计划中这种旅行的计划。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我们是希望寻找跟随基督的脚步，注视着他的脚步。我们不能一直低着头生活，我们需要停下来低头看看我们所在的道路上是不是走在耶稣的脚印上，然后再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这不是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应该做的吗？上帝是关心我们要去哪里的，但他也关心我们如何到达那里，并为我们的旅程提供了指导和灵感。我们如何行走穿过这个中间两个起点终点之间的空间，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工作和美丽的地方。首先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在我们学习的今天，求你彰显你的道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是怎样行走的，我们怎样跟随你行走，走到那救赎之地，充满活力的绝美之地。愿你的灵与我们说话，指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以主之名，阿们。那今天我请大家翻到诗篇133篇，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诗篇。虽然很短，但是在这短短的诗篇中，我们能够体会非常多的东西。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3篇，这是大卫上行之诗。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浇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首上行诗是提醒朝圣者，这种团体的实践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圣经的叙述中看到，首先是亚当和夏娃，神说男人独自一人不好，所以他创造了夏娃，就是为了陪伴亚当。那么我们还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是一同走在他们的老师耶稣在这个土路上留下的足迹的。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聚会，这样才能在困难的时候彼此鼓励。那么我们也看到耶稣呼召我们，不只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常常往往是回避这种团体的活动或者聚会，我也常常回避团体，因为部分原因是我的个性，我是一个极端内向的人。如果你知道这种人的性格概括论的话，我是九型人格中的五分，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你从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 Bryce 大峡谷，就告诉了你很多我是怎样的个性了。但我不认为性格是唯一的原因。写这首诗篇的大卫以家庭的方式谈论团体兄弟姊妹，这是对神的团体成为家庭的美好邀请。但对于那些有兄弟姊妹或已经在教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来说，我们知道关系通常有两件事情，一是冲突，一个是竞争。精神科医师研究出兄弟姊妹竞争的概念是有原因的。我就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我就处于中间。我的大哥比我大三岁，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弟弟又比我小三岁。你可见我正在试图决定告诉你哪一件关于冲突和竞争的故事发生在我的家庭中。比如说，当我父母强迫我开车送我姐姐去朋友家时，他就扇了我的脸，或者说我们几个孩子是如何尽快吃进我们盘中的饭，才能在食物全部消失之前有那几秒钟的喘息。但关系中的冲突和竞争比你我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是记载的第一个兄弟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以谋杀告终。约瑟的兄弟们嫉妒他，把他卖为奴隶，甚至耶稣的兄弟也没有立即相信耶稣是救主。然后对许多人来说，家庭的隐喻让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破碎。所以我们的回答是，我很好，我要独自去做这件宗教的事情，我要独自去朝圣。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错过了我们可以给予他人以及他人给予我们的礼物。当我们朝圣并寻求变得更像耶稣时，经文提醒我们，兄弟姊妹和睦相处是多么美好和美妙啊！他们会因为你们彼此相爱而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在一个充满兄弟姊妹竞争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反文化的邀请，邀请我们成为我们这个世界努力成为的人，充满爱，同心协力，相互连接，忠诚。我相信在 Beaverton 四方教会，神也希望我们彼此怜爱、包容、互相支持，成为像家人一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以我们如何对看待彼此是为中心的。这就是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133篇中的两个诗意意象，揭示了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中这种社区或团体工作的这种美好。这就是133篇第二到第三节，这里说，他就像昂贵的膏油，留下头和胡须，留下亚伦的胡须，留下他祭司长袍的领子，就像黑门山上的露水，从西安的山坡上流下来。这非常有帮助，我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膏油留在亚伦的胡须上，黑门山上的露水。你要知道，膏油是上帝存在，是灵，上帝的灵的记号。团结一致就像昂贵的膏油从头中流出，并覆盖我们所有人。正如尤金·彼得森所描述的那样，上帝的社区团体里有一种温暖和轻松的品质，这与人群中互相推挤的冰冷和坚硬的表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膏油也将我们每个人描述为祭司。当我们看到彼此是上帝所膏抹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强大的事情，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我们不会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或与我们发生冲突的人，而是将他们视为彼得将上帝的朝圣者描述为皇家祭司。上帝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彼此。这就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事。当我第一次被四方教会任命为牧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仪式，就是前辈牧师们用膏油膏抹我们这些新任牧师。我当时是被指定到 Jack Hafer 的牧师的队伍之中的。其实在我心里，我很想让我敬重的 Doug 牧师来膏抹我，不过我还是服从了。等到我走到 Jack 牧师的面前，他手里正举着一瓶香膏油。那一般的牧师都会在手上抹一些膏油，放在新任牧师的额头上作为膏抹的仪式。而 Jack 牧师在我来到他的面前时，他把那一瓶膏油全部扣在了我的头上。我心里想，他不应该这样做的，应该只是点一点膏油在我的额头上。更没想到的是，Jack 牧师之后又用他的大手按在我的头上为我祷告。那一瓶膏油从头到尾流到了我的满脸满身，流到了我的西服上。我当时穿的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西服，那一下子那膏油就流在了我的身上。所以那一天我都带着这种香气。我不知道他们拿什么做的膏油，但是那膏油闻起来真是很香。那大卫在这两句中所表述的，正是神这样的膏抹我们。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是祭司。我们从死亡到生命，从罪恶到自由，从灰烬到美丽的旅程的一部分，涉及社区中的其他人。分担彼此的负担，互相呼唤更高的水平，我们互相的支持保护，我们站在彼此的差距上，我们为彼此祷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开始，我建议大家这样做，就是创建一个祷告日记，并将你的小组添加到其中，或者将你的邻居添加到其中。 或者每星期天坐在你的新朋友旁边，并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其中。如果在教会中有谁对你对他有意见的，你对他不喜欢的，那你就把他的名字添加在你的祷告日记之中，首先为他祷告。祈祷就像膏油一样，互相覆盖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又说道，上帝的子民团结一致地生活在一起，就像从黑门山上留下的朝露。正如皮特森所写的，高山的露水传达出一种早晨的清新感，一种生育力的感觉，一种对成长的明确期待。在任何信仰团体中，重要的是对神与我们信仰中的兄弟姊妹所做的事情充满喜乐的期待。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神每天都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工作。我们将彼此视为在旅途中尚未达到目的地的同伴。神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看到彼此时，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蓬勃发展。我想知道今天神在那个人身上做了什么。我们不去评判他们，而是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我们想要同样的待遇，不是吗？当我们度过糟糕的一天时，我不希望我的妻子或我的社区根据我那天对他人的反应来评判我，而是根据我善待他人的其他日子来评判我。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这意味着我们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今天是充满潜在美丽和可能性的新的一天。我不会根据自己的几天糟糕的日子来评判自己或来恶待他人，而是根据神正在做的善功来评判自己和他人。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拒绝给任何人贴上标签，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尚未达到目的地。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这个过程中的朝圣者的同伴，在同样的旅程中，上帝在你我或那些真正让你生气的人身上，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这对我在社会中面对日益两极分化的事情是很有很大帮助的。面对我周围徘徊的灵魂，我提醒自己，上帝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故事还没有完全写完。他帮助我对自己和他人延伸出恩典和仁慈。我们并不都走在同一条路上，或许也许我们在路上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上帝看到这种类型的社区或团体发展发生时，这一群朝圣者像弟兄姊妹一样团结一致的生活，他们不允许冲突和竞争成为该团体的主要标志。他们认为彼此是上帝所高抹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们在Beaverton 四方教会，就是神同在居住在我们这里的。他倾倒他的灵，像膏油一样覆盖在我们整个的团体身上，像每天早晨到达的露水。他祝福我们，我们开始看起来有点像在天堂的景象一样。我们对神和我们的团体社区来说，都成为一种甜蜜的香气。人们在教会之外将我们视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多元化声音的社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信最好的，我们宽恕。这就是我为你和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祷告。希望你能体验到神的子民团结在一起生活时是多么美好和愉快。 并且你会看到主对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孙子的孙子的祝福。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恩慈，对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新的。求你原谅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从捆绑中释放我们。祝福你的名，在我们一起朝圣上行的人生中，愿你的道、你的美好、爱、和善内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原谅彼此，帮助我们彰显怜悯、和善与他人。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以你的圣名我们祷告，阿们。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请起立。我一直使用圣弗兰西斯的祷告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现在我愿意把这个祷告分享给大家。你若愿意接受我的祝祷，请伸出双手。主啊，愿你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充满慈爱，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们的怜悯慈爱消除它，在有过犯的地方求主原谅，在有质疑的地方赐予我们信心，在有绝望的地方赐予我们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赐予我们阳光，在有难过的地方生出喜乐来。求那盛大的神给我们该有的指点，该被理解时得到理解，该被爱时得到爱，让施予者有得着，要让宽宥者得宽恕，在受死中我们得到永生。感谢主，阿们。弟兄姊妹们，感谢今天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在做中文的线上敬拜。今天的敬拜和布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弟兄姊妹们平安。